第四十一章，供吸烟人待的三等车厢。
吉吉诺和副官在那个养蜂人的袖口里东游西逛了一阵子，人车突然在一片四周满是树木的开阔地上停了下来。吉吉诺看到林子中有许多人工蜂房，他马上明白自己来到了一个富裕的养蜂人的蜂场。养蜂人是他爸爸很要好的朋友，蜂场离他们家大约一公里多，这段距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太远，而对于一只蚂蚁来说则是相当遥远了。那个人弯下腰，抬起了手臂，迅速地将箩筐翻扣到另一个也是用稻草和柳条编成的锥形器物上，这样这两个器物变成了一个圆顶的跟其他蜂箱一样的蜂房。接着那个人来到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，拿了一些破布回到了蜂房，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破布。他举着冒烟的破布不断的挥舞，蜂箱外面是浓烟弥漫。吉吉诺对总是打喷嚏的大钱说，大钱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将停留在蜂房外面的蜜蜂赶到里面去。接着吉吉诺示意副官说，我们走吧，现在是下去的时候了。两只蚂蚁又回到了袖口里，沿着上衣的后面向下爬。这时那个人摘下了面罩，在另外一些蜂箱周围转来转去，细心地观察着蜜蜂。当他打开一个蜂箱盖的时候，突然大喊道，哦，我的上帝呀，蜂王跑了。转眼之间，一大群蜜蜂愤怒地朝他扑去，嗡嗡地叫着，把他紧紧地围起来，在他的脸上嘁哧咔嚓乱钉一气。养蜂人不由自主地嚎叫着，拼命地向田野猛跑，但是凶狠的蜜蜂对他是穷追不舍，用矢针到处地扎他。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，蜜蜂终于不再继续追赶，放开了他。养蜂人疲惫不堪，于是停了下来，躺在一条沟的旁边，脱下了上衣，擦着满脸的血迹，然后把上衣扔在一边。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，那倒霉的养蜂人的反应是这样的突然和激烈，使得两只爬到外衣左边的蚂蚁受到了惊吓。要不是他们俩有幸地掉到了衣袋里，肯定会重重地摔到地上。然而运气也是比较而言的，因为吉吉诺和大钱正好落在衣袋的一堆烟头中，为了躲开烟头，他们只好逃到比那烟头的气味更难闻的烟斗里。养蜂人刚把衣服放到地上，吉吉诺就说，
快，大钱，我们赶快离开这儿，否则我们就要窒息而死了。
两只蚂蚁终于爬出了烟斗，爬出了衣袋，沿着那条沟渠匆忙地远离而去。而在那沟渠旁，养蜂人仍绝望地骂个不停。大钱大惑不解，因为他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是晕头转向。
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嗨，这个蠢货在打开蜂箱的时候让蜂王给跑掉了。
吉吉诺对副官说，
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。蜂王偏偏落在了他的身上，自然所有的蜜蜂都要跟随蜂王的，也就不会放过养蜂人，除非蜂王离开养蜂人。
可怜的被剥夺了权力的蚂蚁皇帝匆忙的赶路，副官大钱紧紧的跟在后面，他们俩好像已心中有数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。可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走得这样快，无非是想急于摆脱眼前捉摸不定的处境。 他们想去寻找失散的蜜蜂朋友的希望已经化为了泡影。也许这些蜜蜂朋友离他们不是很远，但这两只可怜的蚂蚁已在黑暗的衣袋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即使他们有着像其他同伴那样非凡的天才，也无法准确辨别正确的方向。两只蚂蚁是东游西逛，此时此刻吉吉诺真想把整个帝国拱让他人，以换取一个过夜的地方。大钱也想用魔翅目昆虫伯爵的封号来换点吃的，好填饱空空的肚子。这两只蚂蚁如此这般的走了好长一段路，突然副官望着吉吉诺惊叫起来：
陛下，您的皇冠呢？
吉吉诺摸摸脑袋：皇冠？那顶漂亮的皇冠真的不见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皇冠落在养蜂人装着烟斗和烟头的口袋里了。他们居然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荣誉勋章在节骨眼上给弄丢了，成为既可悲又可怜的笑柄。这对我们的英雄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。吉吉诺停下来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无可奈何地说：哎呦，我亲爱的副官，不知道你信不信，再往前走也是白费功夫。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为什么疲惫不堪地去奔向一个未知的地方呢？在这儿等死不是更好吗？大钱本想安慰他一番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吉吉诺便喃喃自语说：我的妈妈，我的好妈妈哟。吉吉诺一想起妈妈，总会给他带来好运的。他抬起头，突然看到一只肥大的昆虫朝他飞来。这只昆虫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家庭。吉吉诺认识这只昆虫，因为昆虫就出生在他家的别墅里。吉吉诺吃惊地大叫一声：大树蜂！大树蜂焦维科说：
哎，原来是你！
正是这只目光锐利、闪烁着蓝色光亮的美丽昆虫，在幼虫阶段为吉吉诺在锁上打开了一条进家的通道。
是的，是我，是我呀，亲爱的焦维科，你知道我再次见到你，我是多么的高兴啊！
我也一样啊。
大树蜂靠近两只蚂蚁说：
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关照，是你从那个要拍死我的女人手里救了我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说来话长了，一系列的冒险经历弄得我连一个过夜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哎，你真可怜。
大树蜂沉思片刻又说：
哎，等一会儿，也许我能给你找个住的地方。要是我的感觉没错的话，我会给你找个好住处的。你看到那棵橡树了吗？
看到了吧。
好啊，现在听我说。我刚才听到从那棵树的树干里传出一个细小的声音，好像是谁在里面咯吱咯吱的啃木头呢。你知道，对这种事情我是有实践经验的，要是我没弄错的话，一定是有什么昆虫已经克服了最后的变态阶段，就要羽化出来了。你想去看看吗？
当然了。
他们朝橡树走去，途中吉吉诺向大树蜂介绍了副官，然后说：
亲爱的副官，你相信吗？我的朋友焦维克甚至能够啃透铁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。
大钱并不像他的主人吉吉诺想象的那样是一块榆木疙瘩，于是他随口回答：
我当然信了。
他们来到橡树旁， 大树峰向上爬去，两只蚂蚁跟在他后面。他们爬呀爬呀，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大树峰停下来问两只蚂蚁：“你们听见什么声音没有？”事实上，从树干里传出来很细很细的声音。大树峰说：“
我们还得等一等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们将会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里面的朋友现在工作得很顺利呢。”
实际上，不大功夫，吉吉诺眼前的树干上便被咬开了一个小孔，从里面探出一个东张西望的小脑袋，其动作灵敏，洋溢着激愤的活力，神情喜悦而惊奇。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一个悦耳的声音在说：“啊，我终于呼吸到了你神圣的空气。”
这个小东西边说边从小孔里伸出两条小腿儿，紧紧地支撑着孔边，然后用力往外一跃，于是一只长着浅紫色美丽翅膀、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昆虫便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。
诶，一只蜜蜂？
吉吉诺非常惊讶地说。他本想问蜜蜂一大堆问题，可是这只蜜蜂在阳光下舒展了一下翅膀，伸了伸腿，抖了抖脑瓜，向吉吉诺和副官行了个优雅的屈膝礼，一跃飞了起来，边飞边说：“啊，生活是多么美好啊！”
吉吉诺还没有来得及跟小蜜蜂说上一句话，他就突然飞走了。
大树蜂看到吉吉诺不高兴的样子，马上解释说：“
他说的完全有道理，我的朋友，你想想啊，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幼虫来说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最终达到完美的阶段，变为成虫，来到光天化日之下，以便能最后说，如今我是昆虫了。在这个特别重要的时刻，他不愿意跟好事者说长道短。我是过来者，当然明白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了。”
吉吉诺听了以后说：“我一清二楚。”大钱对大树峰的才能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吉吉诺对大钱的这种冷漠态度无法容忍，觉得有必要提醒大钱知晓大树峰的丰功伟绩，于是转身毫不客气地对他的副官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位先生为了从关着他的通道里钻出来，他甚至把铁都啃透了。”“
我当然知道，你以为我是聋子吗？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种才能往往是由他所处的艰难环境决定的。”“
你说什么呢？”“
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在那样的关键时刻，我不仅能啃透铁，我还会把它吃下去。”
吉吉诺狠狠地瞪了大钱一眼，本想训他一顿，可还没有来得及，因为从橡树的小孔中又钻出来一只跟刚才一模一样的昆虫。那小昆虫用悦耳动听的嗡嗡叫声说：“啊，我终于见到了你神圣的阳光。”跟第一只小蜜蜂一样，这只小昆虫没有和吉吉诺说一句话，只是抖抖翅膀，行了个屈膝礼，便悠然地飞走了。这时候的吉吉诺已经失去了耐心，用尖酸刻薄的语气问：“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？”他走进了孔口，却犹豫不决，没有进去，因为他听到里面有咬木头的声音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过了片刻，一只蜜蜂的小脑袋探出来，惊喜地说：“啊，我终于见到了你。”
吉吉诺打断小昆虫的话，抓住他说：“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机会终于来了，现在是结束我终于见到你这种鬼把戏的时候了。
你是谁？从哪来的？到哪儿去？你干了些什么？你还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要是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哪儿也去不成，什么事儿也干不成。除非你迷恋自己的安乐窝，哪儿也不想去，除非你不想要你的脑袋了。